你终于会做实验了。闫宁是在一个清爽的傍晚到达普林斯顿大学的。从大巴车上下来，他看到眼前居然出现了一座城堡，两棵巨大的雪松姿容挺拔，萤火虫的光亮星星点点若有若无地在他身边盘旋，树下还有人在弹吉他，歌声飘散在夏末清凉的秋风中。闫宁只花一秒就确定了自己喜欢这个地方，而在那一刻他当然想不到接下来他将在这里度过后来被他自己描述为暗无天日的两年。或许啊，是因为跳脱的性格和发散的思维方式，闫宁最开始并不适应实验室的节奏，有的时候他会在无意间犯一些小错，更多的时候似乎所有步骤都是对的，所有的设计呢看上去也都合理，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实验就是没有结果。闫宁所在的实验室当时的主攻方向啊，是细胞凋亡的分子调控机制。凋亡是什么意思呢？凋亡啊，就是细胞的程序性死亡，也是我们的身体聪慧地去清除多余细胞的过程。举个例子啊，就像在变成青蛙的过程中，蝌蚪的尾巴会渐渐地自动消失。细胞凋亡的异常是癌症发生的重要指标之一。揭示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不仅可以加深对基本生命过程的了解，还能够为开发新型抗癌药物提供重要靶点和线索。这个可是当时领域内的热门研究方向，只是说一说都足够让人激动了。可是一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实验室的其他同伴纷纷取得了成果，甚至啊，已经有同年级的同学在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论文了。闫宁却是什么都做不出来，他感觉啊，自己被卡住了。除此之外呢，普林斯顿大学的确是一所完美的学校。在这座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小镇，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大多都是老教授，很多经典论文和课本知识都出自他们之手。那些科学发现讲起来啊，就像历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而在课堂上呢，是没有教材的，老师会带着学生一篇一篇地研究经典论文，告诉他们任何经典的 paper 也就是论文，你都可以找出它的瑕疵。无论多年轻的学生都会被当作是 young scientist， 也就是年轻的科学家，他们受到了充分的尊重，从来不怕跟导师或者是系里的教授产生学术争论。本质上，科学就是反常识的，永远在革命的。而权威这个概念在闫宁心中也越来越淡。他聪明又勤奋，沉淀了许多对于一个科学家至关重要的特质。但是啊，此刻还缺少一点儿后来被他称为科学直觉的东西。而信心也还在路上寻找他呢。说到这个直觉啊，它可是一种令人神往但是呢又难以捉摸的技能，尤其是对结构生物学来说啊，在以 X 射线晶体衍射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年代，科学家们想要看到一个结构大体呢会需要三个步骤。首先，第一，在体外培养出性质稳定的蛋白质。第二，就是创造合适的反应条件，使蛋白质长成足够大、质量足够好的晶体。第三呢，就是通过 X 射线衍射观察晶体，回收数据，解析出三维结构。可以说啊，这个第二步结晶是公认最困难的环节。如何寻找合适的结晶条件，这个呀，全凭科学家的设计和实验。很多时候你可能得从10000条路当中找到正确的那一条。那么如何才能够预知哪条路可以最有效地解决问题呢？ 毫无疑问啊，有些直觉啊是可以习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构生物学的学生会被要求进行大量的实验训练。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开始获知哪些方法可行，哪些不可行。与此同时呢，这也增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技能。闫宁开始天天泡在实验室，只要手头没有实验，他就在一边默默观察实验室其他成员的操作。他的导师施一工作实验，那可以说是赏心悦目，似乎每个步骤啊都已经印在他的脑海里了，一旦开始便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闫宁呢在一旁仔仔细细地看着，记下来。施老师换移液器枪头的时候，总是按照特定的顺序，连给标签纸折角都有特定的方法。施老师对闫宁说，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手脚，都是为了避免瞬间分心可能造成的失误。有的时候啊，很可能是一个甚至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小失误，导致整个实验前功尽弃。闫宁记住了导师的这句话，那就是，不是我们实验做得快，而是我们犯的错误少，弯路走得少。闫宁也很喜欢看师姐吴佳伟做实验。吴佳伟师姐是整个实验室作息最规律的人，工作量却不比任何一个人少，甚至更多。她的工作台永远条理清晰，做完实验立即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师姐告诉闫宁，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在头脑里预演一遍第二天要做的实验，包括可能出错的环节和细节。这个呀，也慢慢的成了闫宁的习惯。除此之外，闫宁还经常观察实验室年纪最大的师兄，施一工的得意门生柴继杰。柴继杰只比施老师小一岁，他在考进实验室读博之前呢，是在丹东的一家造纸厂工作，完全没有受过科学训练。大师兄啊，非常的聪明，可能呢，是因为非科班出身，少了很多条框限制，实验中常常会有一些出人意表的想法，不按常理出牌，甚至啊，还会自创一些 protocol， 也就是实验流程。闫宁就说了，后来当我的经验积累的多了，我不由得感慨，可不是吗，生物学研究里哪里有这么多的常理啊，所谓 protocol 不过都是经验的积累，只迷信别人的经验又怎么能创新呢？必须承认，有些方面的直觉啊，那是无法传授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内化，这些直觉才能够自己生长，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特定的头脑碰撞。时间来到2003年1月11号，闫宁啊在无数个场合提到过这个日子。那一天，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独立设计完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化实验。很少直接夸人的施一工老师第一次热烈地表扬了他，说，你终于会做实验了。